欢迎来到一卡酷皮箱，我是斜杠空姐 Cindy。 在录制这一集 Podcast 之前，有特别和 Mike 聊到斜杠入门最基础的软实力养成之一，就是只要你有一台笔电，就是你一直都有很想要分享的动力，再加上你有一个对世界好奇的心态，那你就可以很简单的从写作上手，开始你的斜杠之路。但是当大家都把大饼画得这么美好的同时，你一定会看到负面的情绪，负面的部分。很多人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产生了想要放弃的念头。原本初衷是想要分享生活类的开箱、旅游经验的分享，但是都会因为数字的力量去影响到你，像是流量不好。那也有可能你很想要继续坚持下去，但是你却在很多个主题当中轮回的思考自己的主题定位到底是不是对的，这样的内容到底有没有人想要看。如果你的脑海中有这些闪过的念头，那我要告诉你，其实今天邀请到 Mike 故事贸易公司的 Mike， 文章两个月登上11家以上的媒体，不到两年内累积了45万的流量，是很惊人的数字。但是 Mike 一开始撰写的文章是从旅游开始着手，也是不断的在经验积累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写作定位。所以你还在苦恼写作看起来很像很简单，但是根本靠幸运度才能有流量，还是说没有好的文笔或者是题材独特，根本就没有办法被转发分享，让大家黏着在你的平台上。继续听下去，你会发现这些你的苦恼会在访谈当中一一被打破。在节目开始之前，别忘了按下这个节目的订阅按钮，并且追踪我的 Instagram CINDYDREAM.CO。 准备好了吗？现在请您将您的电子类产品调整为静音模式，这样才不会漏听接下来的内容。Now, please turn off the other electronic devices and enjoy the flight. Now, 现在即将欢迎这次累积斜杠软实力的来宾 Mike， 故事贸易公司的 Mike。 最令我意外也可能会令你意外的是， Mike 毕业于贸易科系，可是却没有走上贸易这条路，然后闯入了金融业，还开启了斜杠之路。现在就请 Mike 和大家分享没有走入贸易却开启了Mike 故事贸易公司的简短小故事，让大家马上认识你。那我们欢迎 Mike。
我觉得还蛮误打误撞的，就是我是国贸系毕业的，那我第一份工作那时候很憧憬就是新创公司，所以加上那时候我从德国交换回来的时候，就意外发现自己不用当兵，所以我有本来以为是就是回来从欧洲回来后就是好好的当兵，然后再想工作要找什么，然后一回来发现哎，为什么不用当兵，所以就是十分的冲击。然后而且那时候刚好回国后不久后又分手，所以那时候就很想要赶快找工作，就是所以那时候我真的速就找工作，就告诉自己，而且那时候没有找过正职的经验，那时候都找实习，所以我就觉得应该工作应该一两个礼拜或者两三个礼拜应该很快就可以找到，然后就觉得自己不知道哪来的自信，觉得应该自己又很优秀，所以就 很快就可以找到工作。我第一份工作非常快就找到，然后好像 没几天吧，然后而且我在上厕所的时候面试，它是一个海外的工作，然后我投，然后他就那个是大陆的工作，然后突然微信打给我，我开始以为他只要跟我确认就是面试的时间，可他后来就讲一讲，他就开始面试，他就开始请我自我介绍，那我问很多问题，
对，也太特别了，非常
尴尬，对，然后反正后来大概过了面试了大概30分钟，然后他后来就跟我说，我觉得你很适合，然后就录取，然后就开始跟我讲薪资福利这样。一开始在新创公司，然后那时候可能后来工作了大概快一年吧，就觉得那边跟老板没有很合，然后加上其实那家新创公司就只有一个正职员工。然后觉得还蛮累的，然后跟老板就是就没有那么合吧，所以后来就离开那边。然后金融业真的是就是完全误打误撞，只是朋友刚刚说在找工作，然后觉得说哎要不要一起去那个金融业就是面试，然后我们就去投履历这样，然后后来就上，大概就这样。反正就是金融业我觉得算是一场意外吧。
所以也是误打误撞，然后从国贸系毕业，然后交换生 一路上，然后再经历过你的感情，然后想说一个月内找到工作，就最后进入了金融业。 那其实第一次让我就是对 Mike 印象深是 Mike 创立的 Mike 故事贸易公司，因为我从头到尾一直都相信那确实是一间有商标的公司。在一开始我在写作的时候，我发现我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我不知道现场就是有没有在写作的人有没有犯过这个错误。那这个错误就是呢，很多时候我们一开始在写作会把我们知道的东西然后想要分享给大家，可是都会用很生硬的字，就包括我可能一开始是要分享空服员的面试啊，空服员的优缺点，可是那些东西都很字式化，虽然是经过我整理过的，可是都没有一些故事性的描述，所以大家可能在看到前面就觉得哦，这个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就没有那种心情想要看下去。那经过了有一些故事的描述，然后前奏、中间跟尾巴，你就会开始哎对这个东西感兴趣，然后就非常非常想要继续听下去或者是什么。那也可以在写作的过程当中增加一些问题啊，然后问一下大家什么之类的。说到这边呢，因为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 Mike 写作的文章已经刊登到像是女人迷啊、幻日线或者 Smart M 各大知名媒体，也访谈过有名的创作者，让思想去旅行的 SBN、 左边茶水间的 Zoe、 乔西咖啡厅的乔西跟工具王阿张。那首先想要先和 Mike 聊一聊初期是怎么样优化自己的写作，那怎么样投稿最终可以让文章就是登上各大媒体。待会也会想要和 Mike 聊一下，就当时还是素人的 Mike 是怎么样陌生邀约到各大的创作者。
我觉得在初期是怎么优化我的写作，其实我没有特别针对我的写作有进行什么特定的优化，因为我在初期写作的时候真的是写得很开心，因为我最早的文章其实在写欧洲旅游的故事吧，就是我可能跑去哪里玩，然后我觉得哪些欧洲的景点非常的棒，然后很想跟大家分享，或是一些旅游攻略，尤其是一些比较没有那么冷门、比较冷门一点的景点。然后只是我要说是按比较主题式的写法，像是我可能就写说，哎，欧洲最浪漫三大夜景在哪？因为我那时候去，像辛迪前面介绍来，我去欧洲，我去玩了19个国家，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把可能我觉得最适合自助旅游的几个国家，然后或是最最漂亮的几个地方，最适合大家去的地方，就是或者出第一次去欧洲可能可以去哪里，我就把这几个按照主题式来写，然后我就写，然后算写的蛮开心吧，然后我觉得越写会比较抓到感觉吧，就是你应该会越写越快，或是你知道如何整理你的思绪。所以在写作的初期，我觉得我并没有做到特别去下意识去优化我的文章该怎么写，就是可能标题该怎么下，或是架构要怎么排。可是那时候我就抱持着说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心，还有记录自己的生活状况，就一直写。然后因为我初期其实算是累积比较多文章，就是那时候还没有刊登到平台，就是像是写在Word 档上，因为有一些文章是要交给，应该说有些心得是要交给，当初是要交给学校，就是跟学弟妹分享说，这个你去这一所学校的一些交换心得，还有一些生活注意事项。然后，可是我发现那些文章也非常的就是适合大家看，尤其是你要准备什么旅游啊，或是你要去那边念书，你该注意什么。所以我就写了，然后在一开始我是在病。BLINK 一个扎眼的一个平台，就是蛮多学生会在那边写作的一个平台，然后分享，然后发现好像还蛮不错，就是回想还不错，所以我就越写越开心。所以如果说初期该怎么优化你的写作，我觉得重点不会是在优化的部分，就是因为一开始大家可能是可能考完大学后就很早在写文章了，就是或写日记，我觉得多数人应该没什么写日记的习惯。然后所以我觉得你知道有写作其实就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所以我觉得如果要说初期该怎么优化文章的话，我反而觉得是你应该多写一些文章，就是去尝试你可能喜欢的文体，然后你喜欢的风格，然后还有你可不可以写到1000个字，因为你可能连500个字或是你连300个字写你都觉得好痛苦，写300个字你可能要假设要1个小时的话，然后觉得你再去谈优化觉得有点太快，因为你的文章的你的文字量其实都还没上来这样。
所以你有讲到一个重点， 就是呢，选自己喜欢的主题，就不会一直去在意那些数量。就是有些人会觉得啊，我一周应该要排几篇文章，然后或者是一周我如果写两三篇会不会太少？可以像 Mike 说的，就是尽量多写长篇文章，这样你就会从写的过程当中去知道哪些部分应该要优化，或者是哪些主题是自己喜欢的。
我觉得还蛮重要的。那刚刚辛迪有提到说，要怎么样投稿嘛？你就投稿到各大媒体的部分。就是我觉得我在投稿的过程中，我觉得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你应该要了解 你投稿的媒体的主题，而不是你喜不喜欢这家媒体。因为我觉得多数人会犯投稿，会觉得说，为什么我觉得自己文章写 很不错，可是却好像一直无法投稿成功。我觉得一个主要原因是，像刚刚 Cindy 我觉得前面铺陈的故事很好，就这边也可以来用一下，就是大家会下意识投稿会选择你最喜欢的媒体或是你最常看的媒体，然后去做一个投稿。可是你写的文章主题可能跟那个媒体的平台调性可能差很多，像是可能辛迪可能假如去很多国家旅游过，然后辛迪写一些旅游文，然后可能辛迪把他的旅游文投稿到可能行销人，就是比较在专门讲一些数位行销，还有一些部分职场的一个新闻媒体，然后他们可能就不会接受，因为这个主题可能跟行销人差很多。可是可能辛迪在斜杠路上可能想学一些数位行销或者 SEO 的技巧，可是那家数位媒体平台其实没什么这类的，就是像是旅游文的文章，然后也不是他们想要呈现给读者，但这时候投稿就是必死无疑，然后在文章再写怎么好其实都没有用。觉得这是一开始多数人会犯的错，而且我觉得这点也是还蛮重要的，就是你要了解你的投稿平台的一个媒体调性。那可能很多人会说问说，那我要怎么知道这个平台的媒体调性？然后特别是我关注的这个平台，平常我在看文章的内容可能跟我写的文章主题可能不太一样。我建议是就是你可以把你的文章的主题就是丢到 Google， 然后看会跳出哪些媒体，然后如果跳出的话你可以去稍微看一下，然后就看说，这个媒体有没有这类的主题很多，或是假设我们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斜杠的内容，就在这媒体搜寻，几乎每个平台都有一个搜寻功能，就是打斜杠，然后看会不会跳出很多文章，然后跳出来文章跟你内容有没有比较相关性，或是跟你的文章的调性有没有相同，觉得就是一个蛮好可以判断平台调性的方式。
应该很多人在一开始选择调性的时候，就像 Mike 说的，会选自己喜欢的一些平台，然后去投稿，结果发现好像投稿到这个地方怎么都没有受到一些就是各大媒体，不管是采访也好，或者是转发也好，在 Google 上面把你可能要打的类型的文章打在 Google 上面，查一下有没有那个属于那个调性的平台媒体，然后再去投稿的话，就可以省掉中间你投错媒体啊，或者是让自己觉得哦，怎么好像投了都没有什么用的那种就是挫败感，所以是有方法可循的。那说到方法，其实还蛮想要，就是自己也很私心想知道，就是 Mike 有没有自己常常在写的写作架构或者是模板，然后你在写作之前会先拟一个大纲，还是说你就随着现在脑海中的灵感然后一直顺顺的写下去？
关于就是模板这一个，那时候 Cindy 第一次问我或者有什么特定的架构，那时候我就很苦恼的想，然后我后来还有去看一些，就是我之前可能看过一些写作课程，或是去搜寻一下写作架构这一部分，然后我后来想想实在要很跟大家觉得很对不起，就是我觉得没有特定的一个自式的一个写作架构，可是我整理我自己过去写的文章或是我看一些写作平台有在写作教学的一个分享吧，然后我觉得先跟大家讲其他平大家是怎么教的。我觉得其实大多数的故事多数的教学其实都没有在教说有没有什么特定的架构，通常他们都分三大部分啊，就是第一个会是在文章的标题，就是如何优化你的标题，如何下一个好标题让别人想要点进去看，因为有时候 你文章写好，可是你可能标题写得很烂，所以你在分享的时候，别人可能只看到你的标题，大家连点都不会点，所以在写标题其实还蛮重要的。那再来就是进到文章内容，就是架构的部分。然后我看有一个说法，觉得我之前买了一堂写作课，就是凯伦老师教的。然后他在写作架构的部分，他强调的是一个方法，他也不是教大家教架构，他是在教说你一篇文章在初期，你就是抓到一个重点的写，就是你不要写太多，内容太发散。像假设辛迪写一篇文章说，哎，如何考上三个考上空服员的小方法，然后可能比较。就是架构可能会是，哎，心里有写一下序言，说，哎，为什么，为什么想写这一篇？为什么想要当空服员？然后我是怎么靠这三个方法小方法成功？然后就再来就是可能架构是方法一、方法二、方法三，然后在每个方法下面可能就写就是叙述这个方法的一个做法，然后做在一个总结，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文章架构，然后也是清楚让大家。传达一个重点是，哎，考上空服员的三个小方法。可是如果太分散，因为很多人写作其实算靠感觉，可一开始大家不常写作，靠感觉其实很容易会失去重点。可能心里就说，哎，为什么想要当空服员？然后是因为遇到什么事？然后我用我的方法一，然后可能在写方法一的时候又提到说，哎，我在飞机上遇到了糗事，然后。我在飞机上印象最深刻的是，然后又在才提到方法二，然后就会这样，故事有时候有点过于发散，就是会让大家抓不到文章的重点。然后这是我看凯伦老师的一个分享，我也蛮同意的，就是一个文章只就是专注写一个重点，我觉得是多许多在刚开始写作蛮需要注意的地方。然后他第三个可能就开始教说，针对一个每个。文具的一个架构，或是文章内容的一个写法，就是不要针对内容的部分。那我觉得，如果我去思考过去写的文章，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还蛮常使用的一个写作手法，特别是我觉得这个手法特别适合在就是你在采访类的文章和旅游类的文章，我觉得都还蛮适合的。那如同 Cindy 前面可能有提到的，就是。心里是说写你喜欢写的主题，然后我会说你用好奇心这个方法去写你的文章，会通常可以达到一个还不错的一个效果。那好奇心是什么？就是你很想要知道的问题的答案，或是你很常会去问的问题，你就透过这一点写下来。可能我想，如果是 Cindy 的话，可能就很好奇说，哎，为什么 Cindy 当初想要考空服员，那心底为什么当初是从这个领域，然后后来就是跨到空服员这样，然后有什么就是跨领域转职当空服员的好方法，诸如此类。但通常你自己想要问的问题，常常也会是其他读者或多数读者很想要知道的问题，就是你就想几个十个问题，你可能就规划，就是分类你最想问的那几个，然后通常命中的几率还。蛮高的，说实话，就像可能像我在写欧洲旅游文章，就写说，哎，最适合欧洲自助的三个国家，或是欧洲最美的三个景点，或者什么之类，就最什么样怎么样。然后那这种文章，其实大家看到其实都很想看。那所以，特别是我当初是在一个学生的，不要算写作的平台做分享，所以大家对欧洲旅游其实都充满的憧憬，所以。看到这些标题大家都很想点，所以我觉得运用好奇心来做你一个切入的手法，我觉得会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方法。那如果以旅游类的、文章，第一个就是你运用的好奇心，其实你都可以抓到一个还不错的方向。像我可能会写说、去欧洲自助最实用的你必下载的五大 APP， 其实就是大家想要知道的问题，还有就是大家都会好奇的东西，你就可以写下来。那在归纳几个手法，可能就是我常有时候运用一些对比的方式来引起一些好奇。像我之前写过，我之前写一篇文章，我觉得算是很久以前写，可我后来发现那一篇我觉得自己写的还蛮不错。那时候就说那一个文章在讲欧洲最适合的一个自助旅游的欧洲最适合自助旅游的一个城市。那我里面就 然后就一个破折号说威尼斯，然后大家就想说，哎，威尼斯好像是蛮多情侣会想要去的地方，然后可是我是一个人自助旅游，所以我在开头就在破题，就说，哎，威尼斯不是情侣最爱去的地方，为什么我认为是最适合一个人自助旅行的城市？然后我就这样破题了，我觉得就蛮成功引起大家好奇心，然后我就看我写文章。就下一个小标题，我后来都觉得自己下得很好。上面就写说，因为威尼斯的美，因为威尼斯的美让你想要独享一切，然后就说，好像还不错，就是我就觉得
很有意境，
就是会很对，会让你想要继续看下去，就是美的想让你独享一切，就是你不用跟别人去，你一个人去也可以。旅游的非常开心，然后可能就开始在写，然后可能旅游文章又，我觉得一个小的做法是，你要让大家深入其境。像我刚刚可能就有成功让大家说，哎，引起好奇说，哎，威尼斯为什么就是可以适合一个人旅游，不是情侣？然后后来就破题说，因为美的想让人独享一切。然后后来就我就让大家带到就是这个镜头，就是我可能去哪些景点，就是很适合用照片啊，就是可能这个照片，然后简单介绍一下，然后。为什么？然后再继续写，就让大家有点身临其境的感觉。我觉得这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写作方法，就是特别运用在旅游类的文章。那在采访类的文章也非常好用，就是你很快就可以抓到读者的胃和一个重点这样。
所以我发现，就是你刚刚，就是刚刚 Mike 说的，就有好几个重点，像是一开始也提到写作的架构，然后一开始你会觉得说写作其实没有很多就是知识的架构，可是你上了一些，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凯伦老师的课，它里面就有提到说，写作的一开始。大家都是想着要优化标题嘛，然后但是中间架构的部分的话，就是不要太发散，就是你要写什么就写什么。那刚刚 Mike 举例是说，如果你想要写一些有关于分享一个方法好了，今天你想要分享一个煮菜的方法，可是你在写煮菜的过程当中，你突然转移到哦，我其实在煮菜的时候跟我老公感情也还不错，然后我老公呢也会帮我在旁边当我的小助手，这就有一点太发散，在分享自己的心情。那这个就可以拉出来，另外可能就是讲一个主题是，煮菜也可以增进夫妻之间的感情之类的，这样又是另外一个主题。就是刚刚 Mike 也有提到说，最大的一点是好奇心，就是在不管是采访或什么，就是包括就是我在录制 podcast 之前和 Mike 要聊访纲的时候，也是会想说，我对什么是比较有好奇，或者是初学者想要写作，那他可能会遇到哪些问题，就会变成我们今天访纲想要谈的一个地方。那还有一个就是数字的力量，我发现大家，包括我在内啊，一开始我也犯过这个错，就是会觉得哦，好像流量不好，或者是按赞数没有很好，粉丝人数也没有很高，那是不是我写这个东西就不是很适合大家在写？然后就会很多主题一直想要跳来跳去。但是刚刚 Mike 有提到一个很大，就是用反而不要你不要被数字牵制，而是你要用数字反向去吸引别人。就像考空服员的三个方法，那大家一定会很想知道那三个方法是什么，他就反而点进去那个标题里面了。所以要用数字去吸引大家。然后麦克也有提到，就是在旅游前面他是用反向的说法，就是大家都觉得哦，威尼斯好像很多人都喜欢啊，然后但是其实独自旅游是最好的，然后后面再加一些情境。然后再搭配一些照片啊，小叙述，就让整个文章就是让大家一直很想要进去读，不管是想不想要进去读也好，就是至少也在里面学到几个什么可能旅游的 app 的东西什么之类。这里就还蛮想问一下，Mike，因为你刚刚有提到访谈类的文章，那当初就是Mike 还是一个素人的时候，怎么样可以邀请到很多不同的各大创作者？那包括我在内，一开始我在初期录制 podcast 的时候，也会很担心说，我今天不知道要怎么样去邀访到这个人什么之类的。然后所以想要问一下 Mike 是怎么样可以邀请到各大的创作者？
我觉得有三个方法。那我觉得第一个方法，我觉得应该是最重要，就是大家也最欠缺的。然后有时候会开始成功邀约到第一个创作者的一个关键，就是勇气。我觉得勇气是，那我先直接讲三点哈。第一个重点是勇气， 然后第二个我觉得是实力，然后第三个是运气。那聊勇气，我觉得最重要的地方就是你要有勇气去勇敢去邀约别人，而不是怕失败。像刚刚 Cindy 有提到说，哎，一开始可能会觉得自己是素人，就是不太敢邀约，就是感觉好像很有名的人，或是不知道怎么样去，甚至怎么样开口，可能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所以我觉得勇气还蛮重要的。我就分享我第一次陌生开发，就是那时候我还刚成立官网，可能才不到一个月吧。然后虽然已经有开始写一些文章，然后可能那时候也还没开始投稿，就是投稿的其实还蛮少的。然后那时候我去邀约一个叫 Chelsea 咖啡沙龙的 Chelsea， 因为那时候我在搜寻一些文章的时候，反正我写主题很多都跟他非常的相关，然后我就觉得他的官网排版也是非常的美，然后就很想要找他来聊聊，就是采访他的故事，因为他有关于他的一些自介。然后我那时候就在他的官网就是留言，就是我就稍微介绍我自己，然后为什么想要邀约你，然后不知道有没有兴趣之类的，然后就去寄信给他。那时候我觉得很紧张，而且那时候我觉得应该不太会成功，因为我觉得他会不会开心都是一个问题。然后想他隔天下午他竟然就回我信，他说哎，好啊，没问题，那我们先约个时间来聊聊看要怎么合作。然后我就觉得超感人的，因为那时候我觉得他是有一定的名气，然后竟然就是会，然后我应该算还非常默默无名，就可能大家都还没听过我，然后官网上可能也没有什么文章，然后觉得接受我的邀约。所以我觉得勇气其实还蛮重要，就是你不跨出那一步，你永远都不知道有什么样的一个机会吧。所以我觉得勇气真的是很重要。或是像我曾经邀约，我觉得一个是也很有名的人，然后他也是出过蛮多本书的，就是然后我也是在幻日线太常看到他的文章，然后跟我写主题也蛮有关联的，就是一个何哲文。我然后就去 FB 加好友，那次也是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想说先加好友然后我再发讯息，然后一加好友他过30秒他竟然就接受了好友，而且他还私讯我说哎，你是谁，就是然后或是就是他有问我一些问题，就是说哎，你从哪里认识我之类的，然后我们就开始了聊天，然后后来我就跟他顺便讲说就是我想要邀约他这样。所以我觉得勇气就是常可以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一个结果，就是可是但你要踏出去才会知道。所以我觉得要身为素人要如何开始邀约就是各式的创作者，不论他是有不有名，我觉得勇气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对实力的部分，我觉得是就是或许对方可能就我觉得就实力就是像产品可能好不好的一样，就是你的品牌可能不有名，可是你的产品其实很好，所以或许对方没有听过你，就是根本不知道麦克故事贸易公司是什么东西，是像好像这到底是什么，然后可他看完你的文章是会被你吸引，或者甚至是想要让你采访他的故事，或是想让你就是写出他的故事。那有几个印象还蛮深刻的点，就是有也是分享三个人好，就是第一个是 S 边，蛮多人都会知道，就是 S 边的部分，就是当时我会跟他合作，是因为我采访了工具王阿张，然后我写了一篇文章，就是采访阿张的文章，然后阿张蛮喜欢文章那一篇文章，然后他就有分享，然后他跟 S 边也很好，所以他就有分享给 S 边，然后 S 边那时候看完就觉得哇，这个人文章怎么写的这么好，所以那时候我在加入 PPCC 就是个SBN 创立了一个创作者社团的时候，然后我们马上就打上线了，就是后来他就有好像有来密我吧，然后就说欢迎可能我加入，然后我们就稍微简单聊一下，然后说我还刚认识 SBN 不到30分钟，我们就敲定了第一次合作，就是我们互相采访，就是我采访 SBN， 然后他找我要他上他的直播让思想去旅行。然后我觉得所以我觉得实力也是还蛮重要，就是那时候他是很有名，然后真是算默默无名才刚开始，可是他看到我文笔其实觉得很不错，就是想要合作看看。那第二个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一个例子是就是不解的一个部分，他是一个外商的一个高阶经理人，然后他有一次也是 FB 就是透过粉丝团私讯我，然后就还甚至写一张卡片来给我，然后他就说因为非常喜欢我的文章，所以想要多认识我之类的。然后后来我们也是聊一聊，后来就是我发现对方原来这么厉害，而且我一开始不知道，就是因为做 FB 大家就看他头像，然后后来发现哇， 他竟然是这么厉害的人，就是一家外商的就是高阶经理，就是可能也是一种大概到快副总的职位，然后那家品牌名其实非常的有名，大家如果有看我的文章可能会知道，这边就先不透露他的一个在哪一家公司任职，然后我觉得也是一个实力的一个展现，就是让对方被你吸引到。然后第三个就是我觉得就是真的是运气的部分，就是可能就是那一个人可能你去找他邀约，他可能很有名，或是他可能最名气串起，可是他然后他可能很也很想要被别人采访，可是他没有人去找他，然后他可能也不好意思说，哎 ，Cindy， 你可以找我上你的 podcast 节目啊，他可能也不好意思这样讲。所以当你有一天，即使你不有名，可是你如果说，哎，可不可以就邀请来上我的 podcast 或是节目，或是希望我可以采访你的故事，然后他马上就说好啊，没问题，就是因为他可能刚好那阵子就是很想要被别人采访，就是我觉得就是有时候也是运气。那像我就是也是很希望别人来找我上别人的 podcast 节目，然后因为我觉得非常的有趣，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运气，因为也有其他 podcaster 说，哎，可以邀约到你很开心，然后我心里其实想说，我能上你的节目，我很开心，我想被别人采访。
应该是说你怎么样陌生开发，然后到各大创作者的三个关键是勇气、实力跟运气。其实讲到这边就是刚刚也讲了这么多写作的架构啊、方法，那怎么样去写旅游的文章，还有访谈类的文章，那要怎么样去邀约到各大创作者。其实你听到这边应该会想说啊，那我是不是今天立志就要开始，好，我明天要来写文章。所以现在呢又想要请Mike 跟大家分享，如果是想要透过写作来未来增加被动收入，但是又还没有开始写作的大家， Mike 提供三个关键的建议是什么？
Cindy 刚刚提到就是大家可能都会常想说，哎，那个我想要写作，然后想要靠写作来增加我的被动收入，那我要准备开始，然后就是准备开始而已，就是可能要挑哪一天一个黄道吉日，或者说，哎，今天好累哦，我等明天睡饱再写，然后或者是等我收集好素材，我先去买一个写作课程，或者去买一本写作的书，先研究好，毕竟好久没写作了，来开始动笔。可我觉得大家在看我们这个 live podcast 的，就是一个我们现在的 IG 直播，其实你在爱去直播后，你其实就可以立刻开始动笔，就是写作，或者透过打字也好，不论是写50字，或者写100字，或者你想一次写个好几百字都 OK。重点是我觉得你要马上去做，因为如果看完我们的 podcast， 大家还在想说，哎，好，我觉得写作实在太棒了，是你讲的太好了，麦克也讲的不错，我明天要开始写作，经营我的个人品牌，可是想要明天，然后可能明天睡饱以后就说啊，我还是去吃下午茶，或者我还是要让自己放松，毕竟一周工作好累哦，然后你就不会再写了。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可以立刻去写，我觉得是一个建议，所以我觉得立刻去写这个还蛮重要的。那我也帮大家想好，就是你现在立刻去写可以写什么，就是我觉得在英文有一个写作是 free writing， 就是自由书写。自由书写就是你脑袋有任何想法就把它立刻写下去。那在通常虽然之前自由书写主要是给非母语人士，就是让你不限制你的框架，因为大家常会想说，哎，文法要怎么写，我要怎么去写我的内容。可是自由写作就是你想什么就赶快把你心中想法用英文的方式写作写下来，所以我觉得用中文也是很好的一开始的练习方法。可能是，哎，今天有发生什么开心的事，或是，哎，这周末就是情人节，然后可能想要为另外一半准备什么惊喜，什么都可以，就是你可以赶快把你的想法立刻书写下来，然后主题不限，就是我觉得是一个立刻开始的好方法。所以我第一个建议就是什么时候开始写作，或是写作的一些关键建议就是现在就立刻开始。对，然后第二个建议，刚刚在前面在跟 Cindy 聊天的过程中其实有简单的带到，就是我觉得就是写多必重，就是你要先开始写，而不是烦恼你要写什么样的主题，或是你要用什么样的网站架站。因为我觉得大家在开写作前就是都有很多烦恼，所以我的写作会不会有人看，然后我已经很久没写作了，我真的适合吗，就是会有很多烦恼，就是或是像心底开始问说，就会问说，哎，我要如何优化我的文章。可是我觉得真的一开始都太早，就是你应该要开始先 多写文章，就是你有一定的先求量，再求你的品质。因为通常你只要写文章越来越多，你写个5篇、10篇、15篇，其实你的文章就可以在潜移默化中，你是会越来越进步的。可是大家进步的方向或许不太一样，或许你可能是写作速度越来越快，可能你写一篇本来要3个小时，到你后来写到第20篇，你可能写一篇只要1个小时，或是你在用词上会比较精准，都是可以靠你的写作量、文字量上升而随之进步的。所以我觉得写多必重是一个还蛮重要的元素，或者你可能写一写，你就写到一个非常被别人疯狂分享的文章，可能紧跟时事，或是你的观点独特这样，或者刚好，假如你写一个求职文章，然后现在又是毕业季，或者假如心底录一期 podcast，突然跟大家分享说，哎，现在疫情这么严重，还适合当空姐嘛？然后可能说不定就爆红了，就是因为你写多，或是你 podcast 的话，可能就录多必中，就是总是会有一篇主题是可以引起大家的共鸣，可是你要写的量多才有可能，不可能。你写一篇突然就爆红了，所以我觉得写多必中，先开始写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建议。那第三个想跟大家分享的，我套用一个欧阳立中老师说的一个话，也是一个写作达人。他说，在做一个稍作改良，就是写作是日常，报文是惊喜，没人看则是正常，就是。大家一开始，欧阳立中老师是强调是你要常常写作啊，就是你，他刚我跟我上一个提到写多必中有点类似的概念，就是你只要常常写，你不要求说，哎，你每一篇都爆红，因为它只是一个惊喜，你不知道读者的一个口味。可是当你写多了，有一天突然爆红的话，你就会很开心。然后我想要增加的一个小注解就是，没人看则是正常，因为一开始大家写文章，假设你是不论是投稿到媒体，或是你自家平台，都或是在 Medium 写作，就是其实一开始大家不会知道你，而且你一开始写的文章，除非你很有天分，或者你以前就很常在写作，不然你的文章通常可能也就是一般般，或者你可能写问题就很发散啊，然后所以那大家就是。像大家常见，大家很容易会被数字绑架，或是就觉得说，哎，我花了一整个下午，终于写完一篇文章，这篇我觉得实在写太好了，自己很满意，可是怎么浏览量只有三而已？我觉得这是，然后就开始不会想写作，或者写一篇两篇，就说我怎么每篇文章都没有人看，会很难过，我觉得就是很容易就会导致放弃。可我觉得大家想跟大家建议，要好的一个写作心态就是。你没一开始没人看，其实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不要因为好像数字流量很少，你就想要放弃，而是你就是继续写，就是你的流量就会开始稳定的成长，或是你就开始可以追求你内容的一个文章内容的一个优化，和一个或标题如何写得更吸引人，吸引大家来点击进来看。所以大概就是这三个想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写作建议。尤其是刚开始写作的人，
所以现在今天第一个建议就是，等一下就可以立刻去写。再怎么样，如果不知道写什么，也可以从卡片开始写，就是从短的嘛，然后开始越写越多，越写越多，然后就是求量。那刚刚麦克也有提到一个关键，就是一开始没有人看是正常的，因为一开始大家也都是从零开始，就是一直起，慢慢的起来。然后中间也是慢慢的去修正哪些地方可以做优化或者是什么。就像我一开始经营这个Instagram 也不是有人的，也是从零开始。可是慢慢累积起来之后，你会发现我好像就是自己生了一个小婴儿，然后慢慢慢慢长大的那种感觉。然后你在中间会不断的一直去滋养他、喂他，然后尝试说，哎，他今天喜欢吃什么？哦，那他已经长大了，那他喜欢的东西会不一样。所以你就会慢慢的开始在他慢慢成长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现，哎，哪些适合，哪些不适合，然后什么样可以让他更快速的成长，或者是长大长得更好。等一下你们就可以马上开始写作。那这时候又要想到，对，像麦克说的，我要求量，一开始一直写，一直写，一直写。可是当有一天我一直写的时候，也会有失去灵感的时候啊。那如果我失去灵感了，然后我空虚了， 很想写，可是又不知道写什么的时候，那这边就想问一下麦克，这时候要怎么办呢？
当你想不到灵感的时候，我觉得你可以尝试写你可能没有那么擅长的主题，或是你去写一个新的主题，就跟你既有主题是不太一样。因为你通常没灵感是你在你可能常写的领域，或者你平常规划好的文章都已经写差不多，或者就真的那一阵子没有灵感。那第二个，我刚好 Cindy 提到的状况是，就是很想要写作，可是我就不知道写什么。那时候，这时候我会建议大家可以去写读书心得。因为大家平常可能会看蛮多写作书嘛，不是写作书，就是不论是心灵成长，或者是假如你是在行销领域，可能会看一些行销的书，或是只要职涯的书，或是一些工具书。然后你可能看完书，我觉得大家常就只是看完，然后就把它放回书柜，然后觉得我心灵成长了，然后就是觉得心很满足，我学到很多，然后主管可能需要很多管理下属的一个新方法，不论是向上管理又向下管理，或者甚至是假如说投资的书，就觉得我会学到一个新的技术分析，或是如何看股票基本面的一个方法。而这时候我觉得写读书心得，你可以把你看过的内容透过你的消化做一个产出，我觉得你会对书中的内容更有影响，而且我觉得常常也是训练逻辑，还有就是你资讯过滤的一个能力，就是你要到底要跟大家分享哪些内容，然后虽然你好像看完觉得自己懂了，可是你到底可不可以自己写得出来，我觉得都是还蛮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不知道写什么的话，不如你就去写读书心得，因为你只要看一本书，你就有一篇新的灵感可以写，或者你看五本书，选一篇你最喜欢的书去分享，我觉得这也是还蛮不错的方法。
一开始如果读到什么书的话，就可以先从读书心得开始写。那讲到读书，就想要请麦克有没有推荐一个让大家可以参考的写作书籍？
我想跟大家分享两本书。第一本书我非常的喜欢，就是它是余文畅写的，刚好就放在旁边。这本书就是看到，就是《唱完艺人公司》这一本书。因为我刚刚在前面提到说，那个写多必中，其实也是这本书的一个内容。然后他那时候就分享说，很多NBA 的球星就是在投球，就是投了上万球，然后可能有一些假如今年度十大好球，然后大家就说，其实他已经没进或是落包好几百球，好几千球，可是大家都不会记得，其实大家只会记得他那一球最厉害的可能一个三分球是一个灌篮的一个部分，或者像是布洛克，我觉得他也写得很好，大家可能就说，可能大家说觉得麦克故事贸易公司麦克很厉害，写很多职涯文章，可能是不管是加工具王阿张或是采访 SBN 那一篇，大家印象非常深刻，可能大家可能很多都不知道说，这个布洛克其实他写了500篇文章，可能你只记得其实只记得一篇，就只有一篇被媒体转载或者很多人分享。对，所以大家不会记得说你写的很烂的文章，大家可能只会记得你那一篇爆红的那一篇，所以你只要写得多，其实就你的成功几率也比较大，就是你被大家分享机会越来越多。所以我第一本想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的原因是它虽然不是专门针对写作，可是它还蛮强调就是写作可以建立你的一个竞争力，尤其是如果你未来想要做自媒体或是创作者这一块，他觉得写作是一个非常简易入门的一个方法。那他分享蛮多自媒体的一个经营技巧，那因为他觉得写作是一个好方法，所以他在蛮多章节也分享写作的一个他的一个心法，还有就是你写作应该要建立好的一个好的心态，就是不是你写几篇没人看就要放弃，或是一些还蛮实用，就觉得真的他是写多必中的一个典型的案例，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人。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其实非常推荐大家看，尤其是你可能想要写作，就初学者写作，这本书我觉得已经蛮够了，因为他我觉得心态有时候比写作技巧还要重要蛮多，我觉得这本书可以满足蛮多人的一个需求。那第二本书就是比较多写作技巧一点，它叫做写作是最好的自我投资，那是一个大陆人写的。那本书我觉得干货量也是满满，就是他就是一开始分享说，写作是建立个人品牌的一个分享方式，就是薪资已经是过去式，个人品牌还是未来式。我觉得他内容非常多，内容写的 就是有种打中你心的感觉，就、哦、我好像现在就要立刻写作。然后因为他也是蛮会写作，尤其是那种写出爆款文的文章，他就告诉你说，哎，其实爆款文是可以复制的。那他可能爆款的文章有哪些特色，然后他有告诉你，然后或针对标题的下法、文章的结构，甚至是你要如何坚持，就是常常写作。我觉得那本书其实都还写得还蛮详细，所以如果想要提升你的写作技巧，特别是你可能现在已经开始有在写作，我觉得那本书是一个蛮好就而且很好吸收的一本书，我觉得看了慷慨激昂，可能会马上想要也动笔写。我那时候看那本书也是蛮感动，然后也学到非常多实用的。
所以第一本书是《唱完艺人公司》，这本书是在 Mike 那时候，他有在他的 Instagram 贴文那边有分享，就是写作的有关于课程啊，或者是书本里面其中一本。然后那时候我一看到的时候，我就马上就是直接买电子书。然后这本书真的蛮适合，就是你完全是零基础，因为它前面很大，就是一小部分几乎都是在讲心态面，就是刚开始初期你可能会遇到哪些问题啊，那你可以怎么样去解决？那你可以从最小的什么事情开始做，而且它是有一步一步跟你讲说，哦，你前面可以先做什么事情。今天其实就是非常感谢 Mike 在这一集和大家有分享一些就是内容。那一开始有聊到就是有关于写作的话，一开始可以选择你自己喜欢的风格，然后就是持续的写，然后写大量一点没关系。那投稿的话也要选择调性，那 Mike 有提到就是可以在 Google 上面搜寻一下你想写的主题文章，那可能会出现一些有关于就是投稿的媒体，那你就可以刚好依照你自己的文章调性去找寻正确的媒体投稿，这样就避免掉中间你可能投稿不对的媒体页，然后走一些冤枉路。写作的话，Mike 是提到说，就是有一些制式的写作架构，像是一开始你可以先选择一个优化标题的方式，那中间写作的话就是集中，不要跳来跳去，就是主要是讲方法，可是你又跳到去讲一些其他的故事，那这些就可能会分散就是读者的注意力。那第一最重要的核心就是你可以用好奇心的方法去想，你可以在文章上面分享哪些方法或者是问题，那让读者觉得哎，好像我有同感耶，然后就想要继续接着看那些方法到底对自己有哪些的用处。然后还有就一定要提到一个数字的力量，就是不要太在意流量的部分，你可以去想说至少一开始是没有人看，当然是正确的嘛，因为毕竟是素人开始写，你在写文章的时候人家都不知道你是谁，但是你写的文章一定有可能在你越写越多的过程当中，就是某一天就突然爆红了也说不定。所以呢，就是 Mike 提供的三个关键建议就是立刻去写，然后可以例如像就是你可以自由书写，就是今天想到什么，然后有想要写的主题就去写，那先求量再求质，因为你在求量的过程当中会不断的去增进你自己的逻辑能力，那未来你在写每一篇文章就会越写越好越写越好。那 Mike 也有分享两个书籍让大家可以去参考，像是《唱完艺人公司》跟《写作是最好的自我投资》。谢谢 Mike。
好，谢谢 Cindy。
最后别忘了在 iTunes 上帮这个节目打新评分，你可以截图你正在收听这一节音频的封面发布到你的 Instagram 现实动态上，别忘了标记我。最后你可以在 Instagram 上搜寻CINDYDREAM.CO 都可以私讯和我聊聊，我们下次见。